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音。今天是2022年8月25号星期四，北京街头出现涂鸦文字抨击核酸检测。
这个呢就说明啊，中国人民啊就是追求自由民主的那种精神不死，这其实是六四精神在中国大地上的继续的一种传播。
中国16到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7月份达到近20%，为4年多以来的最高值。
因为我认为中国政府是有一个全面的数字，但是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看到他现在已有的这个数据，但是这个已有的数字的话，都已经很让人这个感觉就是对中国经济已经很担心了。太高了。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公布报告，警告国际社会中共操控新疆问题的话语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北京街头近日出现对核酸检测表达不满的文字，据网友上传的图片显示，这些文字或称涂鸦，主要出现在北京朝阳区一带的一些核酸检测亭的外墙，内容包括不自由、勿宁死、SB 防控和拆等。另外，在同一个地区的8个检测亭的外墙被人涂上了3年了，我已经麻木了，每个亭一个字。北京出现的涂鸦并不是中国民众对当局动态清零不满的首秀。在此之前，网传上海封城期间就有反对无限制封城、人们正在死去等抗议标语。已经封城一个月的广西北海市8月16号发生民众大规模冲卡，迫使当局宣布解封。那么如何解读北京街头近日出现的抗议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文字或者涂鸦呢？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负责人、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发起人之一的陈维明先生，请他谈谈他的观察。
陈维明先生好。
哎，陆阳你好。
陈维明先生，北京朝阳区一带的几座核酸检测亭近日出现被网友称为反动涂鸦的文字，内容包括不自由、勿宁死等。另外，在同一地区的8个检测亭的外墙还被人涂上了3年了，我已经麻木了，每个亭一个字。推特中文圈网友称，这是自1964以来北京街头首次出现不自由、勿宁死的文字。那么如何解读北京街头出现的不自由、勿宁死这样的涂鸦？
这个呢就说明啊，中国人民啊就是追求自由民主的那种精神不死啊。因为中国人民经过这30多年来，他们其实对那个民主自由的追求呢，从来就没有停息过，是吧？有很多人被迫流亡海外，很多人被抓在监狱里面，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在社会上，这种人心不死啊，就是中国民主的动力。总有一天呢，这个火山啊到压不住的时候，它总会喷涌出来，这是我的认为。所以说呢，这其实是六四精神在中国大地上的继续的一种传播，这个火种呢总有一天会继续会燃烧起来。
中国当局持续的动态清零政策让民怨沸腾，民众不满情绪从线上发展到线下。有网友发帖说，只差一步，中国大陆就要再现89年那样的抗议。从上传的图片可以看到，这些涂鸦没有在第一时间被清除掉，检测亭外还有人在接受核酸检测。时值中共20大召开的前夕，北京出现的不自由、勿宁死这类的反抗标语，只是民怨的反应，还是与中共高层的权斗有关？
这个没有跟全都是，我认为是没有关系。这说明这民怨的愤怒呀， 他已经不仅仅是一般普通老百姓啊，也已经涉及到那些被雇佣来做核酸的，因为他们也是面临非常巨大的压力，一个呢可能民变的暴乱的那种压力，还有他们自己良心的压力，而且对科学常识的一种看法。这种核酸根本大家现在都已经稍微有常识的人都认为是没有必要，已经成了共产党获取民脂民膏的一种就是手段，是吧？所以说呢，很多人看到了这个东西啊，这个不自由物联使，他们都没有积极的想办法去清除。那么那些领导干部呢，可能也不在现场，是吧？那么下面的人，反正你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所以说呢，也没有真正的去认真的去啊，马上出现个反动标语啊什么的，给他清除掉。那么二十大这个当然是现在召开了，其实二十大这个召开不管谁上台，我认为其实中国都不会有希望。在中共独裁政权这种统治之下，谁上台都不可能有希望。
感谢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负责人、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发起人之一陈维明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澳大利亚籍华裔新闻工作者陈雷被中国当局逮捕已经两年。澳大利亚媒体发表专题报道说，他的健康状况因为常年的监禁而每况愈下，他的孩子们也深切盼望母亲能够回家。但是中国新驻澳大利亚大使稍早前仍然没有表态北京是否会释放陈雷。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星期三刊登长篇文章，称陈雷最近报告探访他的澳大利亚领事官员因为过去两年中很少能到户外见阳光，他的视力正在减弱，鞋子也不合衬。报道说，陈雷最初被关在北京一个秘密的地方监视居住，后来被转移到一个9平方米的监狱，与另外三名女囚犯关在一起，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四人轮流使用。报道引用他的男友、前中国澳大利亚商会首席执行官尼克·科伊尔的话说，现在是用慈悲心解决陈雷案的时候了，好让他与两个年幼的孩子团聚。46岁的陈雷出生于湖南岳阳，10岁随父母定居澳大利亚，毕业后曾在澳洲金融街工作，于2022年加入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报道财经节目。2020年8月13日，当时在中国国际电视台 CNTN 财经频道担任记者和主持人的陈雷突然被国安部门从北京的家中带走。2021年2月5日，陈雷被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正式逮捕。2022年3月31日，陈雷一案在北京闭门开庭，澳大利亚外交人员未被允许旁听，法院当天没有公布对他的判决。陈雷被广泛视为澳中关系恶化的牺牲品。过去几年来，两国关系因为在国家安全、新冠疫情等多个方面出现对立，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今年8月早些时候与澳大利亚媒体互动时说，今年澳大利亚新政府上任为两国改善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机会。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三，也就是8月24号，在一个探讨绿色能源的会议上表示，他已经指示政府考虑研发更加安全、更加小型的新一代核反应堆。这将是2011年福岛大地震造成福岛核电站灾难，导致日本许多核电站关闭以来的重大政策转变。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岸田文雄在有关实现减碳社会的绿色转型会议上还说，政府将审视延长现有反应堆的运作期限。岸田文雄表示，他已经指令相关官员在年底之前提出具体的措施，包括 获取公众对可持续能源及核能的谅解。报道说，在2011年福岛地震及海啸导致福岛核电站灾难之后，日本多数的核电站被弃用。日本政府当时还表示将不会再兴建新的核电站，因此安田文雄的指令将是日本核能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能源电力短缺，以及全球推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日本政府一直在推进重新启用核能。日本政府官员星期三召开这个绿色转型会议，希望制定出相应的计划以实现环保目标。而核能被一些政府官员视为实现绿色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随着燃料价格升高以及酷暑导致节能的呼声高涨，公共舆论也在发生变化。有专家分析，日本需要核能，因为日本的电网没有与邻国相连，同时也无法增加国内传统化石燃料的产出。日本政府上个月就表示，希望能够及时地重新启动更多的核反应堆。截至7月下旬，日本有7座核反应堆在运作，另外3个因为维修而停用。许多其他的核反应堆仍旧处在严厉的重新核准过程中。
中共政权继续推进天主教中国化，并且要求天主教团体自觉抵御境外势力渗透。人权组织和宗教人士们说，习近平正在通过实施这一政策，收紧对包括官方认可的宗教团体在内的宗教组织和个人的打压或者控制。这也势必为梵蒂冈计划在今年10月与北京续签主教任命协议的努力增添变数。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家媒体新华社星期二报道说，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当日会见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教团新一届领导层成员，要求宗教领袖和人士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抵御境外势力渗透，并运用中国文化、中国语言、中国表达方式，阐释和研究教义经典，深入推进中国的天主教运动中国化，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的手中。中国政府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称，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依法保证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国际宗教自由组织保护人权与宗教自由协会的一份报告说，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实施基督教中国化，加紧对基督教、天主教的打压，不仅迫害局地基督教家庭教会或地下教会，对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也不放过。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宗教权益组织国际基督教关注去年发布的报告说，中国当局继续限制和打压宗教自由，对信徒迫害的深度和广度之大令人担忧，而且迫害还在不断扩大。观察人士们说，中共要求天主教团体自觉抵御境外势力渗透，并确保天主教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这将使梵蒂冈与北京谈判续签主教任命协议的前景变得更加复杂。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最初于2018年签署。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其中16到24岁城镇青年人7月份失业率为 19.9%， 比前一个月上升了 0.6 个百分点，这也是自统计局2018年1月发布这项指标以来的最高数字。今年夏季，中国毕业学生超过1000万，创下历史新高。在经济持续下滑的大环境之下，萎缩的制造业、屡受挫折的教培行业以及互联网企业等无力吸纳大量年轻劳动力，严峻的就业形势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8月15号，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傅林辉就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介绍说，今年以来受超预期因素影响，就业压力有所加大。他在记者会上说，7月份 16至24岁城镇青年人失业率为 19.9%，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傅林辉说，青年人失业率高，一方面企业受疫情冲击，生产经营困难，吸纳就业能力有所下降，尤其是青年人就业占比较高的第三产业恢复缓慢，制约了青年人就业。另一方面，青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目前更多倾向于稳定性比较强的岗位，求职期待和实现岗位需求存在落差，也影响了青年人的就业入职。统计局2018年1月才开始正式发布城镇16至24岁青年人失业率，以代替之前笼统的城镇失业率。自从发布此指标以来，历史均值是 12.5%， 历年6至8月毕业季都会达到年内高点。据教育部统计，2022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076万人，比2021年增加 18.4%， 今年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大关，数量创历史新高。人在中国北京的经济学家李红应本人要求使用化名，告诉美国之音，这个数字意义重大，一个就是这个比欧洲都高了，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从来都没有比欧洲高过，今年过去的两个月是头一回。同时他认为真实的失业率实际超过 20%， 20% 通常是一个心理上的坎儿，通常不太会想报出来这个数，19.9% 就是卡在很边上了，觉得没有到 20% 还算 OK。 李红分析说，1100万的大学毕业生，还有几百万的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还有将近100万的高中毕业生，再加上中学毕业生，这加起来保守算差不多2000万，去年城市新增的岗位只有1100万，所以这么讲的话，其实年轻人的失业率是应该远远高于这个数才对。那这么算下来，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轻易就超过了1/3，十个里面三个失业，这才比较正常一点。位于纽约的 NGO 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也认为，真实的数字可能更高，他告诉美国之音说，
19%里面可能还好多是没有读过书的，就这些也不在这个统计范围以内，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那么，因为我认为中国政府是有一个全面的数字，但是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看到他现在已有的这个数据，但是这个已有的数字的话，都已经很让人这个感觉就是对中国经济已经很担心了，这个数字也太高了，对。
为什么年轻人难找工作？2022年6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 GDP 数据，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不变价值计算同比增长 0.4%， 上半年同比增长 2.5%， 远远低于2022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5.5% 的预期目标。李强告诉美国之音，
我是说这个整个这个失业率在这里反映出来这个点子，就是中国的整个制造业就面临很大的这个问题，像这个是以前没有的，因为以前像这种年轻劳动力一出来，整个市场就消化掉了。
李强认为，这很大程度说明了制造业的衰退。
那么对，现在就大学生出来就找不到工作，那找不到工作的话，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原来他们都可以往制造业去的，那么制造业萎缩了，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比如这种大学生，他可能能够到这个去做文员，去做这个贸易，对吧？那么还有贸易也萎缩了，制造业是最容易去的，但是中国制造业在萎缩，对吧？他们去不了，那就等于是不交工。然后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这些读完大学的人，他们最容易就去办公室，对吧？去做文员或者去做 officer。因为整个中国它不但是制造业萎缩，比如包括一些公司、大公司或贸易公司，或者是电子行业等等这些，比如说这种这个高科技的公司，都面临在萎缩的这个过程中。
李强认为，衰退的不只是制造业，包括一些大公司或者贸易公司、电子行业等等高科技的公司，都面临在萎缩的过程中。李红也分析说，就业市场近两三年尤其严峻，2018年之前就业形势空前大好，而且互联网企业创造了最多的城市就业，想吸纳多少就吸纳多少，今年各大厂都不招人的话，就业率就是差一点。 2021年年初刮起的为减负而整顿教培行业的旋风，让整个中国的教培行业几乎全军覆没。2021年教培业龙头新东方市值下跌 90%， 辞职员工高达6万人。另一家领头教培机构猿辅导在去年中旬也减员将近一半。业内人士估计，此次打压教培业将会影响到多达300万的就业岗位。中国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在2021年7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具有合法资质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大批关门本身就会带来大量员工失业以及退费纠纷。校外教育培训业保守估计有8000亿产值，校外教育培训业的从业人员有几百万之多，培训机构关门也就意味着员工失业。2021年末，互联网行业大户包括腾讯、字节跳动、阿里巴巴也陆续传出裁人的消息。据财经杂志2022年5月报道，腾讯大部分事业群都在裁人，包括腾讯云、游戏业务、广告业务等等。一位游戏业内人士告诉美国之音，腾讯今年一季度开始裁员，这是一个特别坏的征兆，因为这属于中国经济最前沿的然后最容易的公司开始裁员，这是很大的一个辐射效应。躺平和摆烂的年轻人是否给中国带来警醒？近两年最流行于网络的几个词或许可以形容很多年轻人的心境，躺平、摆烂、摸鱼，这几个词基本都是体现了新一代年轻人对于现实的无奈感，不愿意再付出努力。李红认为，对于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眼高手低也造成了他们的预期和现实脱节之后带来的挫败感。我觉得年轻人日子不好过是真的，可是他们那个缓冲很充裕也是真的。就是回家跟父母住吗？回小的城市。他解释说，年轻人觉得日子很不好过，其实就是因为没法拿到自己最想选择的工作，留在最想留的城市。他们其实对自己的市场定价也有些误解，这么多年一直有误解，只不过今年特别明显，自己给自己定价特别高，一定要在一线城市拿好工作。其实他们那个定位其实也就是二线三线，只不过头几年经济好，给了大家一些过高的预期。不过李红认为，七月份因为毕业季的原因，失业率应该已经达到了最高峰了，因为经济非常差嘛。19.9% 也不算太高，七月份是找工作的顶峰，都显示出来了，再往后的话失业率会降下去的。另外他强调，实际情况其实没有看起来那么糟，因为今年也是退休高峰，1962年是婴儿潮，多生2400万人，这2400万人过去三年一直在退休，今年会腾出来至少1000万个职位吧，其中有一些是可以转到一些新毕业生头上的，但不是所有，因为很多是高级职位。中国劳工观察的李强认为，中国破天荒的发布如此高的失业率，可能是出于政治需要。
这个的话，我想这个可能是一种政治需要了，因为可能他不同的这些部门，就是说从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因为马上要开20大了，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这种在较劲的这个过程中，在习近平的这个时代上，中国现在经济在放缓，这种问题不被暴露的话，那么实际上是不是这种情况还会持续？那么从这个他的这个把这个失业率报告有这么高的这个数据的话，从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应该是在跟习近平施加压力，应该是在那个就是在这个就确实把现在中国面临经济放缓，把他的只强调政治，就以经济以政治为纲，对吧？经济为辅的这种可能是在挑战这个。那么说，如果说这个中国现在在20大以后说他还继续走原来的这条，比如习近平的这种就是亲民政策，然后来一切都是政治需要，对吧？那么或者说跟西方国家关系持续恶化，而且就像通过内需来解决这个就业人口，那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个数据呢就是给他一个警醒，就这条路也是非常艰难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江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韩国新任朝鲜人权问题特使星期三8月24号呼吁施加外交压力，劝说北京不要把朝鲜叛逃者遣返回朝鲜。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韩国的朝鲜人权国际合作大使李信和表示，为遏制新冠病毒疫情的传播，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边境2020年初被关闭，导致脱北者人数骤降。不过一旦边境重新开放，预计人数会上升。将中国描述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强国的李信和说，可能需要展开静静的外交，劝说北京遵守不驳回原则。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禁止所在国将寻求庇护者或难民遣返回其生命或自由面临严重威胁的国家。李信和在首尔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说，如果边境重新开放，可能有许多难民面临被强制遣返，这必须要予以阻止。中国将朝鲜的脱北者视为非法移民，逃离朝鲜是为了经济原因。多年来，联合国专家一直批评中国将脱北者遣返回朝鲜。李信和在首尔的高丽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国际关系，上个月被尹锡悦总统任命为朝鲜人权和国际合作大使。今年5月就任的尹锡悦誓言要促进朝鲜的人权，而其前任文在寅试图与平壤改善关系，过去5年一直让这一职位空缺，因为朝鲜认为首尔批评平壤的人权记录是敌对行为。这个月早些时候，朝鲜官媒称尹锡悦总统恶毒并具有对抗性，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期间抵达韩国的脱北者降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朝鲜这个月在宣布获得抗疫胜利后，解除了除边境地区以外的强制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的一些限制。另据韩国一家专注朝鲜报道的朝鲜新闻网站报道，李信和周三在就任后第一次外媒记者会上还表示，外部世界应当积极谋取以创造性的方式向朝鲜发送信息。他强调，知情权和获取信息的权利是普世人权，对朝鲜人一样适用。他说，我相信通过不同方式向朝鲜人民散播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普通的朝鲜人有获取公开透明的有关世界的信息的所有权利。
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报告，揭露中共操控新疆问题的话语权，警告国际社会，中国在利用战狼外交官、外国和私人媒体以及社交媒体影响者，也就是网红等充斥网络空间。发布这份报告的是专责打击全球虚假信息宣传的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简称的 GEC。他星期三发布的这份报告呢，是批评中国力图操纵和主导有关新疆的全球话语权，诋毁报道新疆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成员所遭受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的独立媒体，并且呢，通过主导协调行动宣扬北京有关新疆问题的惯用言论和叙述，压倒以及边缘化批评镇压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等说法，同时呢，还骚扰批评中共的人士。这份报告呢，可以说是扩大了揭露中共及俄罗斯当局支持的虚假信息宣传的努力。那么这份报告说呢，中国的信息宣传策略呢，试图让大量的网络内容充斥国际信息环境，以限制获取与北京官方口径相悖的内容，同时呢，是人为的制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假象，以此呢来压倒批评的声音。信息宣传者使用复杂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来伪造用户资料，以假乱真。中国呢，通过实施数字化跨国镇压，以及利用网络喷子和网络霸凌来压制不同的意见。这份报告呢是非常的长，你有兴趣呢，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站voachinese.com 进行阅读。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